唱诗。
愿主为我开开生命的瓶，就像当日旁海对众说行，靠着神树引导我心求你，哦，主神的火到我渴慕你，愿主为我摆开生命的瓶，使我充满主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的火，使我与你同行，与你同行，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像一位民祝福在家里，好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
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值得歌颂赞美，你是昔在今在永在唯一真神，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无法以人的方式来度量，你的大能让我们叹为观止，宇宙万象的运行井然有序，是人类智慧所无法测透，就连我们的头发有几根都是你钦定的。今天我们再度来到你的脚前，我也要从撒摩耳记聆听你从天上给我们的亮光，求你若你愿意就伸出你的膀臂保守你仆人，将弟兄的身体健康赐给他力量，借着他的口把你从天上来的讯息种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得到益处，在你圣灵的引导之下活出你的见证，做一个能得到你喜悦的子民，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亲自引领并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平安的到来，这样的祈求祷告自己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要开始读撒母耳记。那么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讲义，第一部分我们就要介绍这一本书。现在因为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上，以后还要读撒母耳记下，那么现在我们主要介绍撒母耳记上这一本书。这一本书是以色列人十二卷历史书里面的第四卷。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39卷，前面5卷我们叫它做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是，这就叫5卷书，是摩西写的，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然后摩西五经完了，紧接着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书，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么这个历史书第一卷就是约书亚记，第二卷就是士师记，第三卷是路德记，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卷，就是撒母耳记上。这个在你们的圣经的目录里面就给你写好了，好不好？第一卷什么书的？因为我们来查考圣经，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这是历史书，以色列人的历史书的第四卷，撒母耳记下是第五卷。好，现在我们就要读第四卷。第二个，我们来读这本书，一定要知道这一本书的作者是谁。那么从撒母耳记上这个名字来看，看的就是撒母耳写的。比方约书亚记就是约书亚写的。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撒母耳记上是不是全部都是撒母耳写的？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的。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历代志上，29章。29节，历代志上29章29节，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好了，那我们就看，除了有撒母耳写以外，还有两个作者，一个是先知拿单，还有一个先见加德。先见就是先知，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好不好？以色列人他们先喊他叫先知啊，这是神力的先知，也他们也把它叫做先见，就是预先看见的意思，先见。那么撒母耳记上这一卷书，我们要看哪些地方是撒母耳写的，哪些地方又不是他写的。那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上第25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25章第1节，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那么撒母耳已经死了， 那这个撒母耳死了以后的事情，那是谁记载的呢？那就不是撒母耳记载的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历代志上29章那里说，还有一个两个先知，一个拿单，一个加德，他们就继续写了，好不好？就继续写。啊，那因此《撒母耳记上》除了撒母耳这个写作者以外，还有两个，一个是拿单，一个是加特。第三个，在因为旧约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是一卷书，它没有分成上下，啊，是英文翻译以后把它分的，它就是一卷，一卷，不分上下，啊，这个我们要知道的。第四个我们要知道，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年代大概有115年，有115年。那么它是从主前1171年到1056年，请你把那个九字改成零字，到1056年，主前1171年到1056年。啊，这个时间我们写了一个月有115年，就是不是那么准哈，大概是有这么长。那么是从以利的时代开始，一直到扫罗被非利士人杀死为止。啊，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以利是一个祭司，是从他开始记载，一直记到第一个王撒母耳记的第一个王扫罗为止，被杀了为止。这是第一部分，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撒母耳记上。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要说三个作者他的执事，就是他在神面前侍奉，他带领以色列人，他的执事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撒母耳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意思是说撒母耳的祷告神听见了，或者一个人的祷告神听见了，就是神听见，就是撒母耳的意思。撒母耳他是一生就做拿细耳人。现在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2节，不是，我们要从第10节开始读，读到11节，第10节读到11节，撒母耳记上。哈拿心里愁苦，这个心字在原文是魂字，不是心。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再请读这一章的26到28节。夫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这个孩子什么叫做终身归于耶和华呢？那就是第十一节说的，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么什么叫做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好，现在我们要请读民数记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五节。民数记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括号拿西尔就是归主的意思，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黑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流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可以自愿的，我在一段时间里面我要归耶和华。归主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和一般的以色列人不同。他这里有几条不同，一个不同就是第三节，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酒做的醋也不能喝，葡萄籽和葡萄鲜葡萄和葡萄干也不可以喝，葡萄树上结的自黑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啊，这个就分别出来。如果你没有成为拿西尔人，没有分别自己归族，什么你都可以吃。如果归主了，这些就不能吃了。好了，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就是第五节，在他一切许愿归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流长长了，头也不能剃，就是头发就等它长。你这你一个月，你说我这一个月归主，我要做拿西尔人，这个月你就不能剃头，这个月满了你可以去剃头，这个月满了，时间满了你再去喝酒，啊，你再去治， 吃葡萄的东西。所以十三节这一章的十三节，拿西尔人满了离书的日子，乃有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并一筐子无效调油的细面饼与磨油的无效薄饼，并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也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无效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又要将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献上。拿西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犁梳的头，把犁梳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第十九节，他剃了以后，祭司就要取那已煮的公羊一条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效饼和一个无效薄饼，都放在他手上。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至于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然后拿西尔人可以喝酒。啊，所以我们就看，这就是这个拿西尔人，神没有喊你，你要做拿西尔人，是你自愿的。啊，自愿你就要分别。为什么葡萄都不能吃呢？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变成了野葡萄了，好不好？所以要和以色列人分别。如果你们要详细一点看，你就来问我要一本书，我们这里有一本《民书记》，上面就第六章里面就专门给你解释了。拿西尔人，那么旧约的拿西尔人是离俗的日子，就是他自愿的，我离俗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他自己自愿的做拿西尔人。但是撒母耳这个拿西尔人，刚刚我们读了，他是终身，他是一辈子，就是那再请我们回过头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二十八节，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啊，前面是说不剃他的头，因为他是拿西尔人。啊，就是十一节，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悖女的苦情，眷恋不忘悖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一辈子。所以我们想象这个撒母耳的头发一定长得很长，他一辈子嘛。好，为什么他是拿西尔人？那就要和以色列人区别出来。酒他不能喝，清酒浓酒都不能喝，他这一辈子连葡萄树葡萄不能吃，葡萄结的东西不能吃，酒做的醋他不能喝。为什么要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好，这个就是撒母耳的一个特点，好不好？他从小就是拿西尔人，是他母亲把他献给神的。另外我们又要看撒母耳又做祭司，那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 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叔父的原生托福的曾孙，以利父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那我们知道这个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撒母耳是什么地方的人呢？以法莲人。现在我们要慢慢的来看啊，因为要读旧约，第一个你要把历史弄清楚，地理要弄清楚，好不好？现在第一个概念给我们看见，撒母耳是以法莲人。那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请读第十九节，先读第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将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啊，这里告诉我们，撒母耳是先知。啊，这是一个大家也清楚哈。第一个，撒母耳是拿西尔人；第二个，撒母耳他是以法莲人，是不是？第三个，撒母耳是先知。好，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二十七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七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附加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人神说，我曾说你和你附加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逼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请我们注意三十五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 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拜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以利是一个祭司，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在神的殿中对神的祭物轻视，所以神就不要他做祭司了。你看，那么神说他要另外立一个忠心的祭司，这里就是指着撒母耳来讲了。所以撒母耳刚刚我们讲了，除了是先知，他也是祭司。因为他做祭司了，他就向神献祭了。啊，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九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圣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那我们看撒母耳，神立他做祭司了，现在他就献祭了。因此我们就要看了，撒母耳现在有了三个职务了，啊，先知、祭司，他又是拿西尔人，还有一个他又是士师，也是读撒母耳记上，请我们读，还是第七章。十五节，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杰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又筑坛又献祭，那就是祭司的工作了。他又是先知，这里还讲他又是士师。我们曾经读了士师记，士师记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他们就任意而行，神就为他们兴起了士师。这个请我们读士师记第二章十六节，士师记第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他们却不听从世事，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俗俗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誓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即使誓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好了，这个是四世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中间还没有王来管理的时候，那个时候约书亚已经死了，约书亚更早呢，就是摩西也死了，对不对？约书亚把他们领到迦南地区，约书亚死了，那么他们就任意而行，神就给他们兴起誓师，神就与誓师同在。啊，这里讲了，神就与誓师同在。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曾经说过，四世纪所记载的啊，没有记载完，因为我们说撒母耳也是四世，对不对？但是四世纪没有记载撒母耳啊。
四世是个人吗？
啊，四世是个人啊。四世呢，这个人，四世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审判者，审判，他主要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审判，所以神就兴起的士师。因为我们的士师记我们在读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最后一个祭祀就是参孙，记得吧？
记得。
最后一个士师就是参孙啊，但是参孙以后还有士师，比方以利就是一个士师啊，撒母耳记上我们最后要读撒母耳也是士师，但是没有把撒母耳记在士师记里面。为什么？因为撒母耳要从他是一个拿西尔人，他不只是士师，他还是先知，不只是先知，他还是祭司，对不对？
嗯，
好了，这是他的特点。所以撒母耳他没有记在上面，因为他有四个身份在神的面前。第一个是拿西尔人，全部奉献给神一生。第二个，他的职事就是他是祭司。第三个，他是先知。第四个，他是士师，他的特点。说
这个十八节里头说，耶和华后悔了，这个后悔怎么理解？
这个后悔啊，我上次说过，不是神说我做错了，神永远不会错。耶和华后悔的意思就是为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他后悔，他后悔的意思就是说，神就说你们这些人不听我的话，所以你们今天落到这个程度了，很多外邦人的欺负你们，对不对？啊，不是我错了，是我为你们遭遇这些事情，为你们难过，为你们后悔，为你们不听我的话来后悔。我先说了，你怎么不听？你怎么？他是这个意思，好吧？那么现在我们要看撒母耳，刚刚我们说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啊？
以法莲
人。祭司要什么人才能做祭司啊？
利未人
、而且利未人必须是亚伦的后代，他不是。那么我们要看他为什么是叫以法莲人啊？他是不是利未人？现在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好不好？那现在啊，就请大家要先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历代志上， 我们先读第二章，历代志上第二章第一节，历代志上第二章第一节，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以色列就是雅各啊，亚伯拉罕不是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吗？以撒又生雅各，所以以色列就是雅各。他的儿子是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悯、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十二个儿子，你数一下。那么利未是老几啊？
老三。
好了，利未是他第三个儿子。那么我们要看利未第三个儿子，他又生了有多少？请我们读历代志上的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祥、米拉利。所以黑板上我们给你写了利未有三个儿子，好不好？下面又讲了歌侠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西伯伦、乌雪。歌侠有四个儿子，好不好？那看第三节，暗南的儿子是亚能、摩西，还有女儿米利暗。那意思就是说歌侠有四个儿子，看到他那个大儿子叫做暗南，暗南就生了亚伦，对不对？所以亚伦是做祭司，对吧？
对，
亚伦这个祭司从哪里出来？从暗南出来的啊，这个要清楚啊。亚伦是做祭司，亚伦这个祭司是歌侠的后代，歌侠有四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叫暗南，他就生了摩西了、亚伦了，还有米利暗那个女儿。那么亚伦的后代和亚伦自己才是祭司。好，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出埃及记，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父、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好了，那我们要看什么人能做祭司？亚伦和他的后代，好不好？那么亚伦是歌侠的有一个儿子叫暗南，是暗南的儿子。因此我们要看神规定的祭司一定要从
亚伦
啊，这个一定要明确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看撒母耳，撒母耳刚刚我们只说到了他是以法莲人，对不对？他的父亲以法莲人。但是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也读历代志上的第六章三十四节开始读。历代志上第六章还是这一章三十四节，不是出埃及记啊， 是历代志上第六章三十四节啊。好，我们来仔细把它这一段读完。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耶罗汉是以列的儿子，以列是陀亚的儿子，陀亚是苏弗的儿子，苏弗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马哈的儿子，马哈是亚马赛的儿子，亚马赛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西番雅的儿子，西番雅是他哈的儿子，他哈是亚西的儿子，亚西是伊比亚撒的儿子，伊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哥夏的儿子。那你看撒母耳一下叫他哥夏去了，看到没有？啊，他也是哥夏的儿子。刚刚我们讲哥夏有几个儿子啊？
四个。
那么哥夏他是哪一个儿子啊？他不是阿南的儿子，他是叫什么儿子？啊？第二儿子以斯哈的儿子。哎，所以看来这个撒母耳还是利未人哦，
还是利未人，
对不对？那怎么这里说他是以法莲人呢？好了，那请我们这要弄清楚了哈。啊，我们现在来说为什么他是以法莲人，请你还是读这一章圣经的六十六节，还是这一章圣经的六十六节。哥夏族中有几家在以法莲支派的地中也得了诚意。好了，所以这样撒母耳就跑到以法莲去住了，好不好？你们记得分地的时候，我是这一族人，不一定把地就只分在这里，也许我把别人地也分点给我，好不好？分的时候就这样，对不对？好，所以他哥夏族的人，有的人就分了一些地在以法莲，所以撒母耳就生在以法莲了，他的父亲也生在以法莲，啊，所以他又叫以法莲人，但是按支派来讲，他还是利未人，好不好？好，我们这里说到这里还没有完，还要讲，他虽然是哥夏的后代，但是他不是哥夏第一个儿子的后裔。第一个儿子叫阿南嘛，啊，阿南才生了亚伦嘛，所以撒母耳和阿南和亚伦还没有关系，他是和第二个儿子有关系，对不对？啊，第二个儿子就是以斯哈，对不对？所以他是以色列人，但是不是祭司的支派，懂这个意思吗？是祭司的支派，他就是亚伦的，应该是亚伦的后裔了，他不是祭司的支派，是利未人。这个支派就是以斯哈的这个支派是没有祭司的，没有祭司的，不能献祭的。那么神就在这里特别的把撒母耳不是祭司的后代，让他来做祭司，让他来献祭，是根据什么？根据他是拿西尔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拿西尔人，终身是拿西尔人。我们一开始一定要有把这个弄清楚，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才好读，否则我们读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问题了，好不好？因为他是拿西尔人，所以神就借着这个拿西尔人把整个的祭司的体系，看到没有，都有点改变了，你看到没有？不该做祭司的可以做了，也就是说按照律法神所规定的祭司，规定的这个祭司的地位就变了，因为撒母耳是个拿西尔人，神就让他做祭司，神就让他献祭，好不好？ 好，那么现在我们一定要知道几件事情，就是四个。撒母耳，第一个是拿西尔人，第二个祭司，第三个先知，第四个
士
师，这个要知道。第二个，他做祭司，他不是亚人的后代，他是利未人，一定要清楚。啊，不要只看见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在以法莲山地，那就说他只是以法莲人，他不是以法莲人，他不过住在以法莲那个地方，但是他是利未人的后代。好，这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好不好？现在我们就把撒母耳这个作者，我们把他主要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了，因为他是撒母耳记上的作者。现在我们要说第二个作者，叫做拿单。那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现在我们先读一点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鲁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里和亚斯塔诺，单单侍奉耶和华。第五节，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士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好，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为什么来读这一段呢？那就是说撒母耳当时是士师啊，士师，非利士人要来欺负他们，把约柜掳走了。最后这个约柜呢是在基列耶林过了20年。我们这里想和弟兄姊妹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撒母耳这个人，他因为有四个不同的身份，四种身份，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神就把他的地位摆在一个最高的地位，最高的一个地位。因为他在最高的一个地位，同时在那个时代，除了撒母耳有这个地位，其他都没有了。但是神在那个时代也兴起了一些先知，啊，要我们一定要知道，也兴起了一些先知，但是这些先知的地位没有撒母耳这么特殊，啊，没有他这么特殊。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大卫的事情。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王住在自己宫中， 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月桂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们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我们看看这个士师，这个先知出来了，叫做拿单。神是借着拿单对大卫说话，但是拿单的地位不像撒母耳，好不好？他不过只是一个先知，只是先知。那么拿单呢？不但只是一个先知，拿单也在大卫的时代常常把神的话告诉大卫。那现在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大家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就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是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这种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次事的人该死，他必赏还羊羔四倍，因为他心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黑人乌利亚，又拒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拒了黑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好了，这个就是拿单，这个先知。开始大卫有心侍奉神，要建殿，神差遣他去对他说话。现在大卫犯罪了，神也差遣他去责备他。所以拿单是从大卫一开始啊做王，就神就借着拿单给他说话啊，这个先知。同时这个先知也是撒母耳记上的作者，很多是他所记载的，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还要读一个，就是请读撒母耳记上22章。第一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都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 约有400人。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区。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利的树林。这个时候大卫是在逃避扫罗的时候，这个先知加德就开始对他说话，那就比拿单还更早了，更早了。那么先知拿单对他说话，一直到撒母耳记下，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24章。第10节，撒母耳记下24章的第10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啊，求你除掉仆人的罪业，因为我说的甚是愚昧。11节，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恢复，那猜我来的。这个加德谁猜得来？神猜得来，把神的话告诉大卫。14节，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好了，我们就看见这个先知加德从大卫还没有做王以前逃避扫罗的时候，加德就对他说话，一直到他做了王以后，最后了晚年了，犯了很大的一个罪了，数点百姓，这个以后我们都要讲，加德仍然对他说话。所以我们就把除了撒母耳以外，还有2位先知是作者，我们都把他们的情况都让弟兄姊妹交通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还要交通一点，就是以色列人他的这个祭祀的体系。刚刚我们已经把那个体系已经跟弟兄姊妹说完了，我们也知道那个体系必须是亚伦的后代啊，撒母耳怎么能他成为祭司，他还不是属于这个体系的人呢，是体系以外神立的一个祭司，因为他是拿西尔人。撒母耳在他还没有死以前，他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好像在以色列人中间，神虽然有先知，有拿单，有加德，但是他们都不如撒母耳的这个地位啊。因为撒母耳你看，他既是拿西尔人，又是先知，又是祭司，还是士师。最后我们今天要交通一点，就是第4点，讲义上的第4点，以色列人王治时代由撒母耳开始。 以色列人原来没有王，是撒母耳开始立王。撒母耳第一个是立了一个以扫，第二个他立了大卫，都是他立的。这个我们会继续读这个圣经。好，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撒母耳他立王有什么根据。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旧约的创世纪，请创世纪的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请我们注意后面两句：“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就是看来神就早就对亚伯拉罕讲，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国，他里面有君王，他里面要有君王。这是神所说的。所以不是到了撒母耳记上神才要撒母耳来立君王，是原来神就说过要立的。那么再请读申命记的十七章。十四节，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你看这个在申命记神就对摩西就讲了，那么也就是说神知道以色列人想立一个王，所以他就规定了，你们如果要立王，一定要你在你弟兄中立王，而且是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那么我们以后读撒母耳记上就知道，第一个撒母耳立的王就是扫罗。扫罗这个王，那就不是神先拣选的，是人先拣选，神最后也允许了。第二个大卫，那就是神所立的，好吗？好，所以我们从今天我们因为讲一个介绍整个的这个书的大体的介绍。因为最后撒母耳是把一个国度带来，但是这个国度的带来是一个预表，预表是基督的国度。神所要的还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度，神最后要的就是基督的这个国度，也就是天国，这是神要的。而且这个做王的人应该是基督自己，预表这一个事情。不过以色列人他们只是一个属地的一个国，主耶稣给我们的国就是属天的一个国，好吧？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一部分交通完了，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第一章。那么第一章里面呢，我们这个讲义呢，我正在写，现在第一，我是把第一节还没有写完。第一节要讨论要占很长的一段时间，第一节完了，第二节还要占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会问，怎么他会有两个妻子啊？好了，都把圣经找出来，好不好？好吧，好。那么，因为我可能在写这个讲义的时候啊，这个年龄大了一点，好不好？所以有的字会错。你看今天这个一零，这个要把它改成零字，我写的零跟九挨在一起嘛，一下就打下去了，好不好？啊，另外呢就是。刚刚有一处的圣经，就是拿单那个应该是撒母耳记下七章二节，撒母耳记下七章二节。七章二节，啊，你把上改成下好了。
所以当时的撒母耳是比所有的先知的地位都要超人，
高了。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是这样来看了、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就是神要从士师时代，因为撒母耳是士师嘛、要转向到王的时代。这就是一个过渡了。常常在一个过渡的时代，在圣经里去看，就神好像有特殊的作为了。是我们理解不了的，怎么原来神定的这个祭司制度怎么一下就变了？撒母耳也称祭司啊，如果你我们不仔细去查，还觉得好像他还不是利未人，他还是一个什么以法莲人，以法莲人怎么可以做祭司？好不好？实际上我们一看他还是利未人，而且下一次我们讲到他的祖先，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讲了五个他的祖先，专门提出来，都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好不好？那么刚刚我们读的《历代志上》的第六章，专门把撒母耳的家谱给你列了一个，你看到没有？怕我们误会，专门列了一个家谱，第六章里头，而且这个家谱还讲了两道，今天我们是读的第二部分。前面还有，就是这一章还有，是从这里我们是从撒母耳倒推到他的祖先，倒推到他的祖先。那么前面一段呢是讲从他的祖先讲到撒母耳，那一段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读了，好不好？所以圣经里神的启示是非常细的，绝对我只要我们好好去考察，绝对不会让我们这个什么。糊里糊涂的弄不清楚的没有就是要仔细去读。因此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从亚当被造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一直可以读到主耶稣降生，那个年代都是接起来的年代接起来的甚至有的人把日子都读出来了，日子都读出来了，好不好？当然这个是我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而且他如果读出来准不准确，这个还要去我们还要查考，还不一定就完全跟着他说的去走。但是至少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读的这些历史那都有圣经的根据了，好不好？那就根据这一个那么也要我们知道，我们要读这些历史书，你必须把历史地理要考察清楚那为什么地理考察清楚呢？那怎么撒母耳又变成了以法莲人呢？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哥辖的后裔有几株他们是分地就分到哪里去了那我们就清楚，这个没有错，好不好？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交通。
还有那个拿西尔人并不是说是哪个地方的人，就是说只要愿意忠心，
对，
说为神那个奉献就叫拿西尔人。
对对对。
暂时间。所以也可以做
长。也可以啊，比方说这个是叫做旧约吧，今天新约就不同了。新约有现在我们国际学生有三对， 青年人三对，有两对是刚刚第一次生孩子，已经生了，那么他们愿意我们去为他们祷告，他要把孩子奉献给神。当然新约就不叫拿西尔人了，奉献给神不能剃头啊，这个孩子一辈子不剃头吗？啊，不是，好了，不能吃葡萄吗？这是旧约的规定，它都有属灵的意义啊，所以他愿意把他的孩子奉献给神。我们这里有好几个唐氏的孩子都是要奉献给神，他希望你来为我们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要把这个孩子从小就奉献给神，感谢神，这就很好，这就是旧约拿西尔人的意思了，好不好？你就把孩子奉献给神。
可是那个是父母的意思，
对，
但是小孩也不一定的，他长大他就愿意的。
对，但是我们要想，父母先要把孩子奉献给他，第二步再是说到孩子自己了，好不好？啊，这里头就如果我们最近讲的这些，说到灵魂体啊，说到怎么从属肉体的人成为属灵人啊，那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他长大了，他的魂是独立的，对不对？他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他里面他的魂独立嘛，魂有一个自由意志，他有他的主见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父母不只是借着一个祷告把孩子交奉献给神就完了，父母要做一个工作，就是从小就要带领他，不但只是去聚会，最好要在家里父母孩子经常在一起有祷告，特别这个孩子出了问题的时候，功课不及格了，或者出了问题的时候，不要是责骂他、打他、处罚他，这些都不好。应该怎么办呢？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把圣经的话读给他听。你说你是基督徒啊，你能不能够做这些事情？他如果知道了，那你说怎么办？那你说你先要给神认罪，要带领他认罪祷告啊，这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哥罗西书，是在我们要在基督里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什么
神的
面
前。
现在就是父母不能够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责任在父母身上。那你不能把孩子引到神的面前，你是只把他奉献给神了，他从小受的一个教育就不是说他让他和神对面向神祷告，不是这一个。那以后他长大了，他必然要受很多的影响，而且他里头还有一个罪性嘛，啊，所以这一个父母的引导很重要。所以我上次说过，有的父母给我打电话说他孩子不听话，我都要问他，我说现在你给我打电话孩子在不在旁边，他说不在不在，我说你可以讲，如果在你不要讲了，因为这个孩子他自己有一个自尊心啊，他是有人格的，神把这个灵魂交给我们了，他是有人格的，这个灵魂我们不能把这个灵魂这个人格拿着随便我来操作，我想打就打，我想骂就骂，特别是父亲和母亲中间发生矛盾了，要想出气了，你打对方打不赢就打孩子了，很多时候这样气就出在孩子身上，这个不行的，他不是拿给你出气的。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看清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以后我们这里会读到以利的两个孩子，撒母耳的孩子都不好，好不好？
这个就是我的问题。
对，啊，以后我们再读。
明明他是一个那么好的那个祭司，为什么他有办法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对，不是说他不愿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里面我们一定要看见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旧约里面，还不像新约，旧约它里面是没有住了圣灵，没有神的圣灵，好不好？所以不能只怪父母，父母很重要，特别父母的榜样很重要。所以你看这个现在我还现在在我这里还有一个很一个孩子20岁啊，是一个难题。前天他们也跟我讲，还有一对夫妻也是一对难题，啊，现在怎么办？这个妻子搬出去了，20多岁啊，不跟丈夫住在一起了，因为就是丈夫动了手了。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父母都不打的，这个女儿从来父母都不打的，现在丈夫打了，他就气得不得了了，就搬出去了，怎么来恢复？啊，这个是，啊，现在这个丈夫天天都在祷告，祷告能不能够起，神就照着你的祷告做呢？这个就要他这个丈夫自己在神面前这个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圣经里是讲的，我们如果自己完全的顺服了，神才会责备其他的人，神才会做工。如果我自己在神的面前都没有顺服，神啊，你把我的孩子改变过来很难。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用我自己的办法去改变孩子，用我自己的办法，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首先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这个非常重要。
有很多事我们都是搞不懂，就像那个一粒跟那个杂木，他们跟神的关系都很好，也都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照说神应该要赐福给他的后代，就像他前面跟那个亚伯拉罕讲的话一样，他要赐福他的子孙嘛。
他也是很好的榜样，因为扫墓做得很好，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比方以利来讲哈，他是应该给孩子做榜样，但是神在那里责备他，孩子做错了的时候
没有责备
他，他并没有尊重神，
对，
这个就很重要了。
所以孩子他没有做不对的，
就是爸爸也做错了，以利做错了嘛，
教育孩子
啊。所以我就说从小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嘛，所以我们都鼓励这些有父母的孩子，就是聚会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孩子祷告。有的时候孩子大了他会祷告的时候，父母不但带领祷告，也可以让孩子祷告，让孩子学了吃饭嘛，可以的。每天如果能够有半个钟头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那就好了，这是做榜样。而且父母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当着孩子吵啊，这个很重要啊，我想这个就是自己很重要，好不好？
基本上做拿西尔人他是许愿的，
对，
许愿的还愿的时候，他那段时间做拿西尔人，所以撒母耳的妈妈等于是还神的愿，所以把撒母耳，
而且他这个还愿是终身呢，
终身的还愿
啊，所以撒母耳从小他就接受一个拿西尔人的训练，而且他很小就到了圣殿里面了，天天就做圣殿的工作。好，感谢主吧。那我们今天，你有张老师没有啊？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就是灵魂体吧。我说这个人死了以后，这个灵和魂是分开的吧？
从圣经来看是分开的。
那个亚伯拉罕，怀里抱着拉撒路。那个财主在对我说：“你也给我。”就是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的魂在那个地方，在乐园里，他的灵在哪里呢？
如果从圣经来讲，因为灵就归到造灵的神那里去了，好不好？
基督徒的死了以后，灵就到
神那里去
了，
对，交给神了。
不是基督徒呢？
如果不是基督徒，那我们在旧约来讲，也告诉我们人的灵，以后我们还可以讲，就回到神那里去了。
不是基督徒也回神那里。
那是我说是旧约的，像亚伯拉罕啊这些。那么如果是不信主的人，完全不信主的人，我是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啊，他是神的。如果是不信主的人，那就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那就是被看管在一个地方，不信主的人。那就是彼得前书 是不是有一句话？
他的灵和魂都没有分开。
分开的。
也分开
的，就是阴间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受苦的地方，就是财主去的地方，一个地方是乐园，就是亚伯拉罕去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的人的灵又到哪里去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人的灵呢，彼得前书，你请你读读彼得前书
第三章。
第三章
十九节。
好，十九节
十八节开始。
好，彼得前书第三章他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好了，就是在挪亚时代不是只有八个人进了方舟吗？其他人都淹死了。他们的灵在哪里呢？这里就讲了，他们的灵是看管在监狱里面。这个监狱这个字在原文是看管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地方是把这些人的灵看管在那里。那么义人的灵就应该不同了，好不好？亚伯拉罕是义人，挪亚是义人，看来义人的灵就不是在被看管，跟这些人的在一起了。那么我相信这个义人的灵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他的灵还要归到神那里去，好吧？
那么这个不是义人，就是这些人，这个灵是在监狱里的这些人，他们的魂在哪里啊？
他们的魂就在地狱阴间受苦的地方。
他的灵跟魂是没有分开的。
也是分开了，灵在监狱里，对不对？他这里只说灵被看管在哪里，但是魂呢，是在阴间受苦的地方。这个在诗篇，诗篇里面很多就说了很多了，就说你不要把我的魂撇在阴间，不要让我的魂在阴间受苦，那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说法，好不好？
讲一下，那个刚刚我们是